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好，幺五 TV 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唐江龙，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呢，职业聊天家嘛。那今天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陆的两会也接近尾声。那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习近平的正式的讲话，先放着。可是前两天王毅外长的这个中外记者会，王毅外长的中外记者会里面有一些的题目，你看得出来王毅是有准备。那个有准备不是王毅很厉害，而是那套好招的。好，那套好招没有什么，我告诉你，重要的记者会都有套好招，就是指名发言、指定席、指定座，那个呢都是在司仪的小抄上面呢都会抄好的。那个下一题呢就问，因为这还关乎到就是呢上头回答问题的长官他的题目的排序，那厚厚的一叠的资料，那第一章呢是要回答谁，第二章是要回答谁，那个呢都有排好的。那所以呢，指定行者、指定座呢，哎，那个坐在呢第三排左，从左边数过来第五个，那个呢谁谁谁，可能名字叫不出来，但是呢，司仪的小抄上面大概都是这样。下一题呢，我们请那个这第三排的左边数过来第五个，那 OK， 那你说那他问什么？他那都已经套好招了。好，那但是也有一些你看得出来没有套好招，是让王毅呢，即席发挥，反正。基本上没有王毅这个人公开讲话，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是不犯错的，你也没有看过他犯什么错是出格，或者说会事后需要再去补充的。那这个是一个老经验的职业外交官非常重要的，在外交战场上面呢，要能够长寿存活非常久不太容易。那王毅呢，不只是中国的外长，虽然他之前退了又回来了，因为秦刚反正出了之后出了事嘛，那大家就知道。可是这么长寿的，就是说呢，外交官在国际社会上面能见度很高，不只是中国的能见度很高，还包括了王毅的个人。好，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地球上面呢，现在有一些的外长、外交官很长寿啊。那长寿原因经常是因为他们很娴熟。同时很有声望，譬如说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叫什么名字？拉夫罗夫，你知道他当外长当多久？他已经当了19年当外长啊，比一般的总统任期都还要久啊。你看印度的那个外长呢，苏杰生，那个也已经做很久了，很多的外长都做很久，除非他的组织常常换，否则呢那个外长更换的几率不多。那做得很烂的，但是又能够做得很久，就只有一个叫吴钊燮，那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大部分的外长都是因为娴熟于国际事务，同时呢已经呢很有声望，那同时又做得很好，那因此呢很长寿。好吧，这题外话。对王毅呢，王毅在这场的记者会里面，他虽然也谈了两岸，谈了和平统一。要大力的推进了和平统一，那里面呢讲的几句话，我觉得呢是很关键的，我们待会儿也解读。他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呢在回应中美关系。那在中美关系的回应上面呢，基本上面不脱离在2021年拜登刚上台了之后呢，在这个阿拉斯加那个时候呢，中国第一次跟呢，在当时的拜登政府的2+2，那个时候拜登政府呢是没有这样想，并没有认真的想过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2+2，就是美方呢是国务卿加上呢加上国安顾问 Sullivan， 那跟布林肯，那中方呢，中方是杨洁篪跟当时的王毅，这种2+2的组合，在当时的。阿拉斯加的这场的二加会议里面所定下的调子，以及更早之前一点点杨洁篪在这个就是说呢，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对美国的就是说美国的涉中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会议里面讲话的时候，他所接触的一些所谓的中国对美国对拜登政府希望去推动中美关系的几条红线。 其实王毅的讲话呢，并没有脱离了那几条红线的概念。可是王毅的话是倒过来讲，王毅的话倒过来讲就是说，你都没有遵守这几条红线，你都在践踏这几条红线。所以中美关系虽然没有非常糟，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太好，因为美国在对中国的打压，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以及传统的霸权思维限制了，好像是限制了中国，其实限制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跟和平的可能性。好，那王毅讲有关于大国政治的呢，他话讲很多了，比如说有一些很有名的金句，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他也提到，就是说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呢，就紧张焦虑，那大国自信在哪里呢？他同样也强调，不能够允许有的国家，他就必须要在菜单上面 menu 一打开，哎，看到了乌克兰，那看到了巴勒斯坦，看到了台湾，这怎么可以这样？不可以。他强调就是说，不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而有的国家呢就在菜单里。好，那他认为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那他也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里面有的地方亮红灯，有的地方亮绿灯，有的地方亮黄灯，这在呢基本上面在反讽呢拜登呢所说的中美关系里面有合作、竞争、对抗，有三种的关系呢是齐头并进的。王毅说，你有看过马路上面的交通灯有红灯、绿灯、黄灯同时亮的吗？三个灯同时亮的时候，马路的秩序会是什么样子？他用了很多的比喻了。好，那后面呢，他就开始呢，也谈到了所谓的两岸问题。王毅说，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照片。这句话，我认为到今天我录节目为止，我看到的媒体的解读都错。王毅在说这段话，如果精准的，因为王毅讲中文了，你就听得懂。王毅的这句话呢，你一个字一个字呢把它括得出来的时候，王毅说的这张全家福，并不是说中国统一的全家福，不是说呢中国、大陆、那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了，现在就等着台湾回归。台湾回归了之后呢，我们就拍一张全家福照片。我们团圆了，中国统一了。他说的那个全家福照片不是这样，就是说呢，大陆、港澳、台湾的四个成员的全家福照片，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今天呢遍插茱萸少一人，并不是说呢今天呢台湾还没有回归，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全家福照片，其实是一个外交上面对台湾呢非常强烈的警告。他是说，今天在国际社会当中，还有一些国家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仍然跟台湾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而这些仍然跟台湾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未来都会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阵营。意思就是，他们都会和台湾断交，而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北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在讲的是外交战。他这句话听起来，我如果是吴钊燮，我会回应的，我听起来会毛骨悚然。他表示接下去，尤其赖清德5月20号就职，5月20号就职以前，大陆现在对于赖清德，他对赖清德跟蔡英文呢，一定会有些不同，是因为蔡英文在上台之前的时候，对蔡英文的底呢摸不太到。蔡英文呢也没有自己掀锅盖，所以蔡英文的路线就存在一个未完成、未答完的试卷。蔡英文2016年就职的时候，他的就职演说讲完的时候，大陆方面来讲没有说呢接受或者是不接受，而只认为说蔡英文没有把考试卷呢写完，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分数，不能说你及格或者不及格。因此接下去的时间就有一长段的时间，大陆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态度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因此言行之间的考核跟观察是一体的，听其言观其行。 可是对于赖清德来讲，这种模糊的过渡阶段不存在，因为赖清德已经讲了，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他是一个不管是务实不务实，台独就台独，而且大陆很早就已经定掉了。换句话说，对于赖清德以及萧美琴，基本上面就是呢定性为台独分子，是近乎呢进行通气的。所以对于赖清德，对于萧美琴，没有所谓听其言的问题，我已经不听了，不用听，我就观其行。你如果真的做，一旦呢出格了之后呢，达到我认定的标准了之后，就翻脸。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两岸的缓冲模糊的蜜月期不存在，就是看你赖清德怎么做。所以从赖清德当选的那一刻开始，你会发现两岸关系呢波涛汹涌，这跟呢不存在呢所谓的等待观察模糊蜜月是有关的。因此现在三月到五月，不要看五月以后，现在到五月，我认为呢两岸关系会持续的动荡。两岸无小事的时代正式到了，任何的事情，因为呢没有互信，同时呢因为你已经定性了这自己，大陆呢也认知你就是一个公开主张台独的领导人，你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你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而你的副手萧美琴也是，当一个台独组合成为台湾的正副领导人的时候，两岸之间没有任何小事，每件事情都可能变成大事。所以两岸之间的持续的动荡，是只要赖清德萧美琴在，就会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好，那外交战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王毅作为外长，王毅等于呢发下豪语，很快你就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当中呢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照片。那你说，那台湾现在还有12个邦交国啊，还有连台湾在内，就像是呢耶稣的最后晚餐12门门徒一样，但台湾没那么伟大了。但是我只是说，这12个邦交国里面，有一些呢根本就是小到你几乎看不见的，譬如说加勒比海区的这几个三圣，什么圣路西亚啦、圣多美普林西比啦。那这个圣多米尼克啦，那这所谓的三圣，那都很小，在太平洋地区来讲呢，也一样。现在还有诺鲁，还有帛琉，还有呢，还有这个呢，图瓦鲁，这些呢也都很小。难道这些呢都会变吗？不可能呢，归零，因为有一些的小岛国，美国是抓得非常死的。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对这些美国有强大影响力、宰制力量的这些的小岛国，他会在完全违背美国的旨意的情况下面跟台湾断交而跟北京建交。因为这些的小岛国脱离了美国之后，他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可是有几个邦交国，大概王毅的讲法就是这几个，你叫得出名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你就等着你赖清德上任前上任后，这些的国家随时呢会跟台湾断交，我北京办得到，我王毅办得到。所以未来的断交潮，我觉得是在赖清德任内几个呢对台湾来讲的眼前谨慎特别重要的国家，他随时都有断交的风险，会回到呢北京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上面。南美洲巴拉圭，中美洲就剩下瓜地马拉呢跟贝里斯，这些呢最近呢因为都刚经过领导人的选举，都有呢这种的申辩的条件。另外呢在非洲呢就只剩下呢一个过去的这个斯瓦季兰。那另外呢在欧洲就剩下梵蒂冈。这四个只要断了，台湾基本上面就没有什么国际社会当中的外交空间了。这几个断完了之后，那还有什么呢？就只剩下三圣加海地加上呢就是地中海，再加上呢在太平洋当中的这三个岛屿，其他的就没有了。好，王毅呢其实在讲的呢是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接下去呢会很快速的会让你看到外交战在赖清德任内将会是非常严肃的课题。不管是吴钊燮或者是下一任的外长，大概都不好干，挡不住的， 因为民进党也不可能从所谓的台独路线当中撤退。民进党的话术就是两岸互不隶属。那两岸是什么呢？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呢？台湾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他不讲，他顶多讲就是传统的那套的话术，就是呢，我们的国号叫做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台湾，现在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他一定是这样讲。但两岸互不隶属，两岸互不隶属就是两国论，两国论就是台独。其实民进党只是用话术去把所谓的两国论台独的实践把它模糊化，但是本质上面来讲，现在的民进党从蔡英文时代开始强调蔡英文是两国论的起草人，是把两国论呢从无到有捏出来的关键人物。这一点下个礼拜我会访问苏启的书里面呢很详细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描述蔡英文是如何的操作逐步落实两国论，以及落实两国论导致两岸之间重大的冲突的风险的那个过程。但是他告诉你，关键就是蔡英文。那蔡英文呢，已经把两国论已经落实到让两岸之间兵凶战危。落实两国论，不要认为蔡英文比较温和，然后赖清德呢比较极端，没有，蔡英文就是台独，两国论就是台独。赖清德现在上来了之后，是从台独躲到两国论里面，而蔡英文呢是用两国论去包装台独，方向上面好像不一样，但其实内容一模一样。因此，在眼前两岸关系，大陆方面呢，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台湾没有所谓的观察期，基本上面呢就是已经认定你是台独，我就看你怎么做。所以两岸关系随时呢都有可能会有冲突的风险，小事呢都是大事。好，那面对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你再看王毅讲的这个其他的重点的部分啊，在两岸关系的描述上面，那除了就是说会持续的。打外交战，把台湾的这些呢还稍微像样的这些邦交国都没收。第二个呢，就是对一个中国的实践上面，不只是跟台湾有邦交的，要让他们呢回到呢一个中国原则的阵营。第二个，跟台湾没有邦交的，他也不会让你再用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一个中国原则，嘴巴讲一讲之后好像通关密。过去呢，大陆方面把一个中国呢当作是跟中国发展关系的通关密语，你只要跟我发展关系，跟我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你只要呢在建交公报当中呢注明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了，就过了。至于你怎么做，那不管你。换句话说，过去对于所谓的邦交国，大陆方面来讲呢是听其言，但是没有在观其行。可是大陆对台湾是不听其言，只观其行，这两者之间呢就有不同的差异性了。台湾呢就是要避免了在行动上面去触碰了所谓的大陆的台独红线，导致两岸之间呢直接发生冲突。而对于其他的邦交国的部分，大陆方面呢就是听其言，但是我要你行动。因此王毅讲的第二个重点是全力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那如果你只看和平统一，你会松一口气。王毅讲和平统一了，可是王毅讲的全力推进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去年以来大陆方面，大家就去年六月之后，秦刚就消失了。秦刚消失之后，王毅呢重新回来操作呢大陆的外交，而在去年十一月，在旧金山的 IPAC 的峰会前的时候，习拜二会的时候，习近平呢在跟拜登呢主动的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们呢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你就应该努力的促成和平统一。换句话说，中国已经把一个中国跟和平统一从口号，从通关密语，已经呢变成是一个要具体实践的目标。 你不只呢跟我呢发展外交关系，要以一个中国呢为你的核心信念，而且我要看你怎么做。我听其言了，可是我要观其行，你在行动上面要落实。所以和平统一呢开始进到了实作的阶段，这是王毅讲的第二个重点，全力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第三个讲话是很微妙的，但是我认为那个有非常强大的收买台湾人心的效果。王毅呢在这个讲话里面呢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大陆的外交部啊将要全力打造一个中国平安体系。什么叫做中国平安体系啊？王毅是这样讲的，他说呢外交呢为老百姓呢，外交为为民啊，就是外交为民众，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就是外交工作呢对于自己的国民的服务是无穷尽的，是24小时随时都在进行的，没有终点。那王毅呢，王毅是怎么说？王毅说在外交呢为民的方面，外交为民众的方面，为民的方面，今年的重点呢抓好三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全力打造海外中国平安体系。第二个是加强预防性的领事保护宣传。第三个强化安全风险的预警。进一步优化大陆呢在外交安全体系里面的一个12308热线。这个热线呢就是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在海外呢碰到任何紧急危难的时候，随时可以打这条热线。12308热线能够建立高效闭环跟全链的领事保护服务平台。那大部分说那这个外交机关他要做这种的他的业务的宣传，那这有什么大不了？不，这个呢其实是一件蛮重大的事情。王毅呢是在面对的这么多的就是说中外的国际媒体呢做这个表达。什么叫做呢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尤其他特别强调的打造海外中国的平安体系，后面的这个呢加强领事保护宣传跟安全预警的风险，就是哪个地方呢有战乱，那有恐怖主义活动，有排华的情绪的时候，他会呢加强对这个地方的当地的华人的安全的宣导，提供的预警，你如果觉得不安那你就先离开，是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个中国就是说有关中国平安体系，全球性的中国平安体系，表面上面来讲是提供让全世界知道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公民的安全的保护会努力的做，会做到好，你不要去碰我中国的公民。那个是对全世界所有的排华想要拿中国人当做攻击对象做文章的，你都要呢面对到那个中国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挺他。因此，你要去动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你要看一下那个中国人他的身份，他是中国人。因此，中国政府呢，中国的外交系统会全力的去支援他。而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在全世界都会受到呢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平安体系的保护。这个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我之前讲过，就是说中国的人命越来越值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今天不管是在缅甸北部，你如果被诈骗了，中国一定帮你讨公道；你如果呢在金厦水域被台湾的呢海巡呢给撞翻了淹死了，大陆一定帮你讨公道。大陆的人命越来越值钱。他把他自己已经完全打造成一个大国，在过去能够呢享受到这种呢就是说国家的实力的保护跟支撑的就美国的公民在海外拿着那个红色护照的时候呢，讲难听招摇撞骗，讲好听点呢畅行无阻，美国呢挺他，有大小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当地的使领馆就会呢出面，就会跟当地国呢去争执，他是美国人，归我管，你不要管。虽然发生在你这地方，可是呢，你即使要管他的时候，你必须要在我的监督之下，你不能够动不动呢判死刑，或者呢就是我不接受的呢司法的待遇。美国呢基本上就提供他公民的这种的保护，而中国现在也一样，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 会介入，会保护你，会撑腰，不会让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你说，那这个讲话跟台湾有啥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说，你认为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只讲给中国公民听吗？你认为台湾人在海外如果遇险遇难的时候，这个中国平安体系会不会提供你保护？王毅只要说台湾人一体适用，那这个对台湾人在海外来讲受到呢中国的就是说呢领事安全保护的那种的安全感，这不是台湾的外交体系办得到的。毕竟今天地球上面绝大部分的地方，台湾的外交体系没有办法 cover。碰到呢台湾人在海外出事，经常表现的无能为力，偶尔派个一两个人临时的赶过去，其实做做样子可以，不记事。所以呢，这个所谓王毅讲的中国平安体系，它对于海外活动的华人，不管你是当地非中国籍的华人，或者你是中国籍在当地的，就是商务啦、念书啦，或者是旅游的华人，或者包括台湾人，中国大陆今天用他的实力去证明，就是说他能够呢一体覆盖呢保护呢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你认同你自己是中国人，他就努力的去呢做到这一点。这个对台湾人会不会有统战的效果？会不会有说服力？当然有。所以既有外交战，但是呢也有外交的统战工作。王毅讲的这些话对我来讲听起来都是微言大义啊，就是也没有媒体呢去深论，去仔细的分析说他讲这话什么意思，他讲那话什么意思。刚刚讲的三个段落，我认为是王毅的讲话里面跟台湾特别有关的，但是会绕个圈，但是会对台湾发生深刻的影响的。我再重新的捋一遍。第一个，他强调很快就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照片，那个是外交战的概念。第二个，会全力的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就是不再接受呢把一个中国呢当作通关密语，只做只说不做，你现在说而且要做，我听起来还要观其行。所有跟中国呢建立呢外交关系的国家，你都必须要对于台湾不能够跟我建交了之后呢，然后呢就跟台湾呢还保持着什么暧昧的官方关系没有，像是呢前两年的什么立陶宛啊等等，少跟我来这套，只要你那就断交，要不然呢大家就等着看。以我今天的中国呢在国际社会、在地缘政治、在联合国里面的影响力，你要跟我对着来，那你等着。他会对于跟台湾呢有实质关系、跟台湾有外交关系、有实质关系的许多大国，跟有外交关系的许多的小国，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最后呢，是对于老百姓在全球活动的时候的那个中国人的身份。过去许多台湾人，他如果是独派，他当然不认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有许多人呢以中国人的身份，隐匿中国人身份，把自己呢碰到老外的时候呢，白人骗到我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就不愿意说呢我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这种中国平安体系，在你有紧急危难的时候，它可能是验证你愿被当中国人的关键的时刻。这三件事是王毅讲话涉台的重点。如果没有人跟你讲，今天唐江龙陪你聊天的时候，告诉你它的重要性。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 TV， 周末快乐，下回见，拜拜。